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的知识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立法当局要通过的一部2300页左右的与中国有关的法律。美国两院领袖已经表示，要在年终之前将这部法律尽快的送到拜登总统的案头上。这部法律呢，通过之前呢，中国的人大发表声明，指这部法律呢是搞经济脱钩、搞科技脱钩。中国的驻美大使秦刚罕见的呢，给美国的商界领袖写信，督促他们呢跟美国的议员们施压，停止这部法律。而且呢，还威胁，如果这部法律通过的话呢，要对美国进行报复。这部法律为什么在中美之间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中国真的会报复吗？与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呢，是两位嘉宾。好，请导播先将两位嘉宾请进来，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美印象网站的主编刘亚伟博士。刘亚伟博士，您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罗耀劳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洪斌教授，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刘博士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第一次来到我主持的时事大家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把它送给丁教授。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在这部法律最初倡议的时候呢，他的倡导者之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他就说呢，在与北京的竞争之中呢，这部法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至关重要啊。所以有些人把这部法律叫做与中国竞争法。那么从你来看，这部法律为什么在美国的政界看来是如此的重要？
其实他这个法律的重要性啊，其实虽然说Chuck Schumer 的政治语言是把它指向了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但是其实这个法律，如果说我们不看中美竞争这个部分的话，它对于美国的产业来讲，或者是美国的整体的创新体系来讲，它也有一个长期的重要性。怎么说呢？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从不管是政府的投资，或者是企业的投资，或者是整体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些规划，跟创新活动的这些投入，这些活动啊，其实美国长期来讲，他们政府是有投资的，民间也有投资，但是这个投资呢，并不见得是套在一起的，并不见得是 align 在一起的，就是各自有各自为政的味道。那今天，美国他们这个法案呢，它以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了那当然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只被人家当成假想敌。但是呢，美国的确它需要一个对于自己本身创新体系的再投入，然后新的长期的 commitment，所以它这个法案规模蛮大的。那但是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想到，事实上美国并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美国第一次有系统的想要透过国家的力量去更新、去强调、去投入它的创新体系，改善创新活动，增强国家竞争力。事实上是大概二次大战的时候就这样子做了，也就是整体的我们说美国创新体系的这个政策的滥觞，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系统的这样执行。只是这样子的这个作为跟做法啊，它有时候就有点失焦，在政府部门跨部门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联邦政府体下啊。他就有点失焦。那现在呢？他们发现了美国跟中国在世界产业以及科技的竞争上有落后的现象。那这个落后的现象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就联邦政府就进来，请全国之力，想要把这个落后的这个趋势扭转回来，然后重新强调美国的竞争力跟美国的创新体系。
好，谢谢丁教授。那么刚才丁教授特别提到，就是把中国当假想敌中国不愉快这是我呢正好想问刘亚伟博士的问题。 中国对这部法律似乎显出了史无前例的一种重视，啊，刚才我提到就是说，啊，中国的这个立法当局，虽然指的中国人大啊，他有一个声明，指这部法案呢是要搞经济和科技的脱钩。那么秦刚先生呢也写信去要这些企业高管去活动啊，争取施压停止这样一部法律。为什么中国如此的重视？
我觉得中国是不是史无前例的重视这个法案？可能这样说的话有点夸大，因为从贸易战打到现在，中国已经知道美国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所以，人大的声明你看了一下，很短，而且中间呢有很多文字，它是涉及到台湾的问题。我相信这2000多页里边肯定讲到台湾的事儿也不少，所以这主要是人大关注的这一点。另外说秦刚史无前例的给美国的企业写信，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史无前例的。这个作为大使，他在这儿的工作就是要，对吧？去国会，能够说服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让他们不要通过这么敌视中国的法律，找企业家说你能不能支持这个中美能够更进一步的改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部法律如果说的不好听的一点呢，就是跟中国学了。那因为中国是举国模式。那美国呢？之前呢，主要是靠市场经济，对吧？那现在呢，也要举国模式。第二呢，就是大撒把嘛，那就是多花钱。刚才这个丁教授说得很好，就是说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做这个事儿。二战的时候，那当然是举国模式，全民动员生产武器，对吧？这个苏联1958年发射了卫星之后，然后美国说我们落后了，这个我们要花钱，我们要赶超苏联，争取第一个上到月球。实际上那个时候花了很多钱，实际上效果并不是很好。那第三呢，我觉得美国天天说这个中国不是市场经济，这个一切应该用市场来说事儿。那这个法案的结果呢，实际上是让政府更多的参与创新、参与竞争。这个效果大家也看到，中国这个举国模式的效果并不是很好。美国这样去做，这个50年代的大撒把已经证明那样做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史无前例的。这个中国知道美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下面我觉得更多的事还是要看双方的市场和双方的老百姓受到多大的伤害。那个时候，这个立法人可能又会重新去考虑这个法律。
刚才刘亚伟博士呢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否有写说美国在仿照中国式的举国模式来搞这个法案啊，最后把它变成一部法律。那么呢，这个我也看到有一些评论把这个法案呢解读为是美国通过补贴加保护来发展这一些啊他认为重要的这些产业。那么丁教授你怎么看啊？中国这个举国模式是不是被应用到了美国这个体制之中？
那事实上，我觉得刚好相反呢。那当然，这两个东西呢，就是中国的举国模式跟美国的所谓的 innovation system 的这种模式，或者是更最近有人讲说 collaborative disruption，这种模式啊，它有表面上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也有本质上不同的地方。那事实上，中国的举国模式呢，是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举国模式哦，有事实上是所谓的中国。你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这个 innovation system 模式。那事实上还是中国大概80年代、9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之后，到美国来跟美国交流经验以后所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举国模式，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80、90年代那时候中国开始对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交往之后所产生的结果。那美国的那么讲这么多，那美国的所谓的 innovation system，或者是说我们所认知的美国的所谓举国模式是什么呢？其实美国的我们一般讲的举国模式啊，是它政府的角色基本上放在 regulation 法案上面，它把投资放在所谓的基础研究上面。那如果说我们看今天看这个Innovation Competition Act 这个新法案的草案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投资啊，经费是放在 NSF，也就是国家科学基金这个部分。那我另外也有很多个太空的，就是选择性，就是太空啦，然后这个 semiconductor 这些所谓的策略性产业，来做投入跟研究。那策略性产业的投入跟研究， 很像当年刚才这个刘博士讲的，很像，这其实很像当年美苏之间在做太空竞赛的时候，美国说我们要上太空，我们要上月球，于是就成立了 NASA，然后就投入很多很多的资金。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NSF 它是在到二次大战之后所成立的新的东西，国家科学基金它研究的东西就完全很基础的，它基本上没有你在投国家科学基金的计划的时候，基本上你研究的东西是没有市场应用性的。大家都喜欢讲，虽然在我们在写 proposal 的时候都会写说它未来可能发展空间是什么，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十几二十年之后才会发现的事情，所以。它跟很多国家，尤其跟中国，很多时候是政府直接进入补贴企业做某些做很多市场性的研究。其实不是只有中国了，很多国家，美国之外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那我想这两者之间呢，有很本质的不同。但是我必须说，美国有一个很大，就是美国的创新体系里面一个很不一样的例外，就是它所谓的军事体系，在对于军事系统、武器系统。这些东西投资上面，那的确，美国政府是担负了比较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政府很清楚，在武器这个部分呢，武器系统、武器这个部分，买家在美国就只有他一家，也就是美国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必须去投入，去养出一群有能力不断的发明创新新武器、新武器系统的这样子一个厂商，但是在武器系统以外。美国的这个创新体系，它大部分的情况呢，其实是在投注于所谓的非竞争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就算研究做完了，做出来有你得到要想要的结果，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它目前是无价，讲好听一点是无价了，讲难听一点就是它目前完全没有市场价值，因为大家不知道拿这个东西怎么用。那美国投入的，它花大力气、大钱投入的是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对于未来的市场有没有帮助？它当然有帮助，所以才会在这个法案里面，在以及在它相关的讨论里面讲到中国的千人计划啦。那中国的千人计划为什么有很多这个学者是美国实际上已经在参与这些很基础研究的这些研究人员呢？因为这些东西它未来的确可能不是明年，可能不是后年，但是至少是5年、10年，甚至20年以后，对很重要的技术发展。跟产业发展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是美国政府它投入，在政府的角色来讲，它投入的是这些所谓的很基础的研究，而不是产业性的研究。
好，谢谢丁教授对举国模式的一个详解。下面我想请问这个刘亚伟博士，就是说人大的那个声明呢，专门点到啊，这是以科技经济脱钩为手段，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目的？那么呢，这个在你的这个中美印象的网站上也有一篇，我觉得是来自中国的内地的一些作者写的文章，就讲这个。啊，法案呢？如果啊，川普时代是以贸易为主战场的话呢，那么这个法案是未来是以科技为主战场的一种中美的博弈。那您怎么看呢？
我刚才说了，这个从贸易战开打之后，这个不仅是贸易了，这个从特朗普到拜登也一直盯着中国，包括华为、中兴这些公司在内。那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要中国要挑战或者是接近我现在在高科技领域现在的这种压倒的优势的话，那我一定是要想办法不让你能够实现这个目的，所以从他打华为，从把中国用这个所谓军民融合的这种借口，实际上军民融合我觉得也是中国这个学美国军民融合。美国哪一个大的公司，刚才这个丁先生也说了，这个搞军火，这个比如说波音，难道它不是生产这个民用航空飞机，同时也生产像 F-35 这样的战斗机？说到这个军火的话，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国防部消费了，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这个军火销售商，所以为什么要给台湾、要给沙特、要给其他这些国家要卖武器？当然美其名曰了，他们也是为了这个世界的稳定和和平在卖这些武器。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金融也好，还是这个科技也好，这个美国现在担心的就是中国的所谓的赶超。实际上这个法案说的不好听的话，中国人也可以说，你说我们有这个中国2025计划，对吧？这个也差不多是美国版的这个2025，甚至是2050这种计划。我觉得真的是双方 现在都把对方这个看成是敌人。那我觉得更大的情况下是美国自己的自信心现在少了很多，认为呢中国已经对美国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美国的创新、美国的竞争能力都构成了威胁。我觉得美国的这种看法和中国的过度的这种自信心，认为时和事都在中国这一面，这实际上呢造成了现在双边关系的这种螺旋的这种下降，不可抑制。所以我觉得这部法案如果是在年底之前要是通过的话，那对刚刚开始回暖一点的这个中美关系呢，又会来一次新的寒流。
哦，正好我要问啊，刘博士点到了这个话题的这个下个话题的线索，就是说啊，拜登跟习近平刚刚举行了一次峰会，全球瞩目，然后呢似乎双边的这个关系呢有一些缓和的迹象。但是呢这么一个法案通过之后呢，我们看到的啊，政治家报已经有报道说中国已经说过，就是这个法案如果成为法律的话呢要进行报复。而且美国商界也预测呢，如果要报复的话呢，那么北京最可能做的下手的地方呢是中美这个经济交往之中的商品的供应链。所以说我想请问丁教授，就是北京呢真的会这样报复吗？真的会拿供应链去下手吗？
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了。因为说实在话，如果说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之后啊，不管是美国或者是中国，我想都很清楚，中国在对美国进行贸易报复的时候，它虽然有一些工具，但是那些工具也有相当大的限制了。那么在全球疫情这个还没有完全缓解，虽然说比去年好，但是还没有完全缓解的情况下，要进行任何的贸易报复，事实上成本可能都会比平常的时候再更高一些。那么中国手上在目前看来，它最有力的武器呢，就是去让全世界，尤其是对美国的商品供应链缓慢下来，或者是让它根本没办法运行。那在这也不，事实上这个比较吊诡的是说，在美国的这个法案里面，跟之前我们讲说中美经济脱钩、科技脱钩这个问题里面，美国为什么让美国去认识到要脱钩的这个需要，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体现到供应链是很脆弱的。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中国的报复啊，如果说中国它一个可以靠这个去减少出货、减慢出货，那甚至呢在市场上大量收购某些中国跟美国都需要零组件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世界的供应链，不管是实体供应链，我们讲就是船、港口的运输，或者呢对于世界的原物料的供应价格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那这一点我想中国是做得到的，也就是说五年十年后怎么样，这个会不会有长期的效果很难说，但是在短期里面让美国觉得痛，而且很痛，然后让美国的民众去对于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跟对美国的政府施压，我想这一点中国还是做得到的。
谢谢啊。这个在中美关系如此啊互相依赖，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互相依赖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啊，如果搞供应链的这种报复呢，啊，对双方都会有损害啊。而且呢，这个美国总统啊，拜登上台以后呢，我记得他搞过一个为期100天的供应链的一个调研。啊，发现美国的供应链的弱点，似乎对啊供应链的这个问题呢有所这个预防。那么这样一种预防呢，对美国会造成多大的一个伤害呢？伤不了伤到美国呢？我想听听刘亚伟博士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中国会不会报复，如果要看2018年打了贸易战开始，然后美国对中国极限施压，中国不是没有报复，但是刚才丁教授说了，就是说你的工具箱里边到底有多少工具？中国的工具相对来说，首先呢是工具不够多，因为你中国的人民币啊什么的都是靠美元，他要这样管你的话，中国的工具箱不够多。其次呢，刚才陈博士你也说了，这个中美的经济上是相互依赖，中国如果是报复的过猛的话，那肯定是这个两败俱伤，你不仅仅是伤了美国老百姓，肯定也要伤自己的老百姓。因为你要报复的话，那你就是供应链断了，那你就是你自己的人也得下班啊，因为你到哪去卖呢？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 美国这儿你不给，那你给谁啊？那不给，那不就失业？失业就社会不稳定。所以我觉得刚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像胡锡进啊，还有很多人说，那我们手中的牌很多，大不了我们就是重上井冈山嘛。但井冈山没有重上，那也没有去打飞机，就是波音，对不对？打了一点大豆的事儿，那就是少进口。但后来又签了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那中国又答应卖这个忍气吞声，这个答应要买几千亿的东西，对不对？也没有打苹果，对吧？对华为欺压成这个样子，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任何 in kind retaliation， 就是报复。比如说中国说你打华为，你要把华为要逼死，那我也找一家美国的公司，不管是通用或者是苹果，或者是说的不好听，什么可口可乐什么这样的，对吧？中国人不喝可乐总是可以吧，对吧？中国是可以制裁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制裁。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呢是雷声大雨点小，话说的比较多，但实际上做的呢，一个是自己工具可能不够多，其次呢，这个实际上保持经济的这种相互的依赖性，对两个国家都好。美国所谓的中国把美国的产业掏空了，这并不是中国政府自己做的，也不是中国企业要去做的，是根据市场，是根据美国的这些五百强这些大企业自己做出的更赚钱的决定造成了今天的结果。所以现在把所有的罪责都压到中国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个法案本身这个开头说到的，说中国今天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盗窃版权啊，是因为千人计划啊，因为这个那个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那么完全正确，实际上是有一些种族歧视，很重的种族歧视的含义在这部法案里边。
刘先生，我看您的文章，你曾经啊谈到，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所谓脱钩啊的这个大模式下呢，你希望中国发展出一种啊新的中美的合作的这个框架。那么你怎么解读啊这样一种新的合作的框架呢？
我觉得新的框架呢，现在大家都在说，而且美国的像中国2012年提出了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对吧？美国觉得这个不行，那美国现在提出了所谓的这个竞争性共存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那竞争性共存，那我觉得就是双方至少要承认，就是说中国不能说美国的民主是这个一片狼藉，对吧？美国的民主造成了美国现在的政治的分裂、族群的分裂，然后经济的下滑。那美国呢也不能说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不打粮食，这个不能为自己的老百姓造福。我觉得可能这个要共存的话，找到新的框架的是双方都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待对方的这种治理。那不是说这个美国要接受这个中国的这个价值观，这个美国肯定不会接受，那中国呢也不会全面的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但是都要意识到，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这种政治体制是从哪儿来的，那现在在哪儿，今后往哪儿去。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用不着双方都搞得这么紧张，这么 paranoia， 认为对方就是一个邪恶的这种制度，所以我觉得要找到这种框架的，相对来说，在美国来说可能是比较难，因为中国一直在提这方面。那我觉得经济上呢，双方还是要搞这个互通互融，相互的这个造福，所以搞这种垒墙，这个要脱钩，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这个两败俱伤。这个中国如果强不起来，美国也不一定能强到哪去。我觉得一个例子就是太空，对吧？美国在太空方面跟中国、跟俄罗斯有很密切的合作，跟中国没有合作。但是中国在太空方面进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那我觉得双方能够都有比较平和的心态，在非核心的、非军事化的这种技术上，相互的这个建立高墙、小院，那其他方面能合作都合作。我觉得这个世界离不开两国的这种合作。
好，谢谢刘博士。那么我下面我请问丁教授，就是说您呢研究产业链，拜登总统在今年大概2月啊要调研这个产业链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列出了4大关键的产业啊需要这个重点研究的。那么到了100天之后呢，给了一个报告，最后呢建了一个供应链啊贸易纠察队等等。那么从现在来看呢，这个美国在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究竟有多严重呢？
依赖很高，我们就直接这样说吧。那这个高度依赖性呢，基本上也的确是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加上贸易自由化、贸易全球化之后所造成的共同的结果。那所以我们这个回过头来讲，这刚才尤博士所说的，如果说中美贸易、中美真的要脱钩的话，或者是说用我自己的话讲，硬性脱钩的话，事实上一定会两败俱伤，因为这个世界是。并不是昨天才开始，中国跟美国之间有相互有非常高的经济依存度，这个事实上是过去几十年来自由贸易发展的结果。那很多国家并不是只有中国跟美国，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在这个全球的供应链里面，而且彼此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当然，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国家是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相互的依存度也非常高。那现在进入了所谓的这个大家要，不管是政治上的语言讲说我们要脱钩，或者是比较务实的经济性的语言说我们要这个重新审视这个国家跟产业竞争力也好啊，那这样子的讨论，我想比较实际的结果就是，美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不管是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跟最新的这个竞争力法案，它的投资的对象。很大一部分就是针对这些所谓的美国相对美国依存度比较高的某些产业，而且并不是所有产业，美国依赖中国的产业很多啊，但是他特别选择了几样产业，这几个产业才是他觉得国家应该出来担负比较重要的角色，来引导这个供应链的重组跟重整。那最后这个供应链的重组跟重整，我们说策略性产业的供应链重组跟重整，结果是不是表示说，中美之间的这个在这些产业的依存度、互赖程度就会降得很低呢？其实很难说。如果我们看贸易数字来说的话，其实可能还不见得。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说，贸易的交易内容是不是会有所改变？这我想会。因为毕竟美国现在以全国之力来引导某些策略性的产业，不管是人才或资金的流动，那等到这些东西呢，进入某个新的阶段，经过一小段时间以后，我想我们会看到中美在某些策略，所谓对美国来讲策略性产业，的一些交易活动或者是互赖程度。会比现在可能要低一些，那内容也会有所改变。但是整体来讲，我相信中美要脱钩，这是40年、50年发展的结果，这不是1年、2年，甚至10年、20年可以解决的事情。我想短期来说，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事实上会继续看到中美之间有非常大的贸易活动，以及非常高的贸易活动，以及相当高的在科技上以及经济上的合作活动的。
好，谢谢。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刘亚伟博士，啊，你也讲到这个中国的箱子里头的那个工具不多。那么丁教授讲到这个双方依赖要持续很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呢，会不会以象征性的方法来报复一下，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象征性的肯定是会了，就是说，贸易战的时候，这个特朗普总统开始给中国增加关税的话，中间中国这个外贸部、商务部也会宣布对一些制裁，但是我觉得，不会，严重到真的这个要伤害到自己的就业，伤害到自己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当然，我们也要看这个法律，如果是最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法律。年底之前能不能通过？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你要看这个竞争和这个创新法案的话，在参议院是60几票比30几票，对吧？这还是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在众议院呢，这个舒默和这个佩洛西实际上是商量的，不把这个法案跟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挂在一块儿。那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还有很大的这个讨论的余地，特别是民主党
这个刘先生，
的。
我们的时间够了，我们呢在这个地方要打住。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啊，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各自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主持人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